各位大家好，今天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基金会来参加这个徒步的影展。啊，咱现在咱先请这个周美丽周会长吼，来先教大家讲几句话啊。要电影放进行，咱先教台湾先行一下咧，啊，咱就开始咱今日电影。好，多谢。
哎，多谢大家吼，今天我真欢喜吼，因为这个大地基金会第一届吼，台湾办这个活动啊，第一届吼啊，我知影后来吼每个月拢有啊，希望大家啦，今天你看到吼有感觉、有感动吼，会当家里的朋友讲啊，以后吼诶，场会当诶，路会侪人来知影吼啊，真正是足多谢。都是都得下基金会吼，那我好安这个机会吼啊！大家知影那个 Tibet 徒步的议题吼，其实伫台湾，知影人足少吼。那我感觉，现在阮台湾徒步自由会一直想要诶，和愈侪个台湾人知影这个 Tibet 的议题，就是因为吼，伊甲咱小港吼有小港诶命运吼啊！伊其实徒步人吼比咱他凄惨，因为吼，因一个王国啊，因一个王国啊，哈！伫个1959年的时间，因的王国啊，那王国以后吼，大家当看到因伫外靠流亡，后个在舞台好吗？啊，底下咧打迄个吐蕃人的声音发出去啊，所以我一直刚刚讲吼，咱台湾人的爱了解吐蕃议题的、就是，那想要了解咱以后可能发生的代志，对咱来讲吼，就那属于一个镜子相共啊，哈！所以我一直希望讲，咱呐会当有这个听堂，会当知影吐蕃人受过的苦难吼，啊，咱就会当知影讲，咱台湾人的爱珍惜什么吼，啊，所以底下我尽量吼应该欢喜多谢这个基金会，和咱这个机会吼，啊，来到这，我想，一开始咱基金会希望讲有一个是这个。要感恩吼，安尼诶一个仪式啊吼啊！我其实我是要来台北，我是一个藏传佛教徒，是一个我希望我来当讲我到底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吼啊！因为我伫个大阿妈诶这个信仰诶照顾下吼啊，今日伫遮我想讲大家拢知影咱。这个想讲突破诶几代牺牲诶人，遮尔济诶英魂吼，啊，甲咱台湾人相共，啊嘛是有足济人，足济以前诶台湾诶这个台湾人为咱台湾牺牲，啊，咱今仔日只看咱来当为因吼，这个祈祷，啊，有若感恩因伫以前吼是牺牲啊，好，咱今仔日台湾有一个民主吼，啊都无够，啊都无够啊吼，但是咱会努力，因为因的牺牲，咱今仔日会当会珍惜咱今仔日家己所拥有的啊，我呢要为伫个吐蕃受难的，尤其是2008年开始吼，数千人伫个中国，伫个中国诶这个铁腕吼，伫个中国诶迄、那个。军事镇压当中，阵亡哈啊！在军事镇压当中，汪兴的家诶，这个勇敢的吐蕃人，甲咱以前为咱台湾牺牲的吐蕃人，然后想咱来当代因祈祷啊，代因感恩哦啊，用一点仔时间代因感恩，好不好？
好，咱即马咱请周美丽周会长哦，来头前来交咱那个台湾省交咱的多别个即个众神牺牲的人来行礼一下。
各位来宾，请向二二八台湾省行竖鞠躬礼，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四鞠躬。好，请各位贵宾。请坐，在咱的影片要放进前啊，请各位来宾把恁的手机啊关震动，还是讲关这个无声的呢？
大家好，咱今麦咱就开始咱这个后一个阶段，这个座谈会吼啊，大家会当先把这个手机啊关起来，影响到其他的人。嘿，啊，咱我先直接先甲大家报告，等一下咱要进行的这个程序吼，等一下就是前一阶段是由咱的主会长来甲咱讲这个 主持这座谈会，啊，第一阶段都开放这双向沟通。如果有问题的人吼，会当来遮啊提麦克，因为咱这点样的需要吼，就请大家来头前来排队啊来发问，嘿，啊，即马咱就把这个时间交予咱的指挥长。
多谢，多谢大家吼，今日我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到，这个大家见面，我真正足感恩吼，啊嘛足欢喜，因为大家头我有看这个影片吼，咱头我看这个，班丹驾错吼，大家有看过，伊这么七十几岁，啊，为伊1959年开始，28岁开始参加抗暴运动，啊，到这嘛吼，其实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吼，咱伫咧2009年的时间，我们在台湾也有办一个图博王国50周年的一个迄、那个。纪念的活动吼，啊，就是讲经过半世纪了吼，啊，这个故事伫伊身上，当然大家看啊，就足感人吼，啊，但是其实为大兵有哪会当看到，就讲过去半世纪来咱吐蕃经历了什么，他的历史是什么，所以等于是以小见大了吼，啊，但是我知影大家做这嘛是因为吼，做这人第一过接触这个议题吼，所以可能我那有做这无啥知影的所在，所以我这嘛想要先来补充这个影片。哪边哈？诶，几个事件哈，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哈。啊，其实中国的入侵吐蕃是1950年代开始。啊，当然大家知影讲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哈，迄个时间成立以后，其实他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宣誓了讲伊要这个进军吐蕃哈，啊，因共和国当然是解放吐蕃，啊，但是迄个时间伫个千里遥远之外诶，伫北京千里遥远之外诶，吐蕃人还第一因都没有虽然感受到这个时代会有一个红色的浪潮，一个凶猛的浪潮来，但是大部分的人民都还没有感受哈，啊，因为大家知道吐蕃是一个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啊，伊都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的国家，所以崇尚的是和平非暴力，所以因根本地因当地又以前因为地理的关系非常的偏远啊封闭，但外靠接触足少嘛哈，所以因对外靠世界的变化，无功能这么好，资讯这么发达，有足侪足敏感哈嘞。啊，其实因大部分的，或虽然有的人已经有感受到这个中国会产生对吐蕃有一个致命的哈伤害哈，啊，跟迄个灾难啊，但是足侪人其实都还是不知道。所以1950年开始，解放军为吐蕃的东部开始入来的时间，就是咱即马拢讲的是，譬如讲，即马伫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面的四川康区哈，所以解放军是从那边先进来，因为迄是第一个跟他们接触的所在。啊，所以一下入来以后，那个是50年代，啊，伫1951年代的时间，因为中国的解放军跟藏军的开始打仗嘛哈，伫50年代下在打仗，啊，打仗开始以后哈，当然大家不用。不用想嘛，怎样？但藏军吼，就是因为因没有现代化的军队，所以吼，当然是被打得七零八落，对吧？就非常打一路都是打败。那所以底下迄个时间，这个西藏政府的代表吼，跟中国政府的代表的签署，中国政府就压迫西藏的代表签署了一个大家可能有听过的17点和平协议。那17点和平协议名为和平协议，事实上就是用和平之名哈，行并吞跟侵略之实，哎，这个协议哈，那这个和平协议哈，其实简单讲，迄内容也不必细讲的，但我等下爱讲，迄就是最早的版本呢，迄个一国两制，哈，就是最早的一国两制的版本，也就是讲，好，没关系，咱吐蕃列建户我拢不爱在你管理，在你管理你的国家哈，但是你国防跟外交一定爱搞好我，安尼哈，搞好北京，好，那这样是不是一国两制对嘛哈？这么的对香港的是安尼哈，伊讲好，啊，吐蕃的政府哈，我拢不爱在你。管哦，都无要在你干涉吼，你也当有自由呗，管家己的所在。但是你只要国防跟外交交给北京政府。啊，迄阵呢，这个吐蕃为代表的北京吼，他们不准他跟西藏政府联络，也不准跟大家嘛请示都无。啊，所以吼，他完全是在被迫之下，吼啊，连那个章吼，吐蕃政府的章也是随便刻一个吼，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嘛在嘛，因大家嘛当造假对吧？啊，国玺有什么关系嘛？是造假嘛？ 刻一个就给它盖上去。好，那但是呢，这个十七点和平协议这个签署完之后，十一点消息传到拉萨，哎，西藏政府都震惊，阿黛亚妈妈哦，嗯，惊惊吓，讲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但是因为引起宗教立国，阿黛亚妈等一等，想公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吐蕃的军队跟中国被对抗是以软击实嘛，对吧？哈啊，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为了不让这么更多的人能够流血，哈，减少这个流血。他委曲求全，就说好啊，这样垮起来，至少这个十七点和平协议看起来也是要维持这个吐蕃政府的自治哈、哦，自由度就管了嘛哈、哦，所以也和阿赖丹跟他们合作，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解放军就一路就进到这个拉萨来啊。当然他我讲诶哈，第一点的是伊咧讲诶，这个班丹加措参加了第一场抗暴的洗涤，1959年哈、哦，1959年底拉萨来抗暴，那这个抗暴运动的是导致达雅玛给哪里抵印度诶主要的原因哈。那因为哈这个吐蕃中国的解放军进驻到拉萨之后，的是被开始实施十七点和平协议，对不哈？那十七点和平协议是什么呢？就是讲哦，外交部的各位如果有机会，我们下次有机会，我给大家忘记，我其实应该带来给大家看，因为外交部就整病。那为什么外交部整病这个这么重要？啊，就证明什么？因为证明吐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不，独立的国家怎么会有外交部？那哪有需要两个外交部要整合成一个外交部，对吧？所以这就可以证明吐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那外交部整并，然后军队也要整并。那真军队整并的过程中更为困难，因为黑藏军哈、哦，他们都不愿意那个，就是不愿意听从这个，所以这时间的确是好叠磨合的当中啊，叠磨合当中就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摩擦，但是摩擦主要的来源是哪里？主要来源是当时的拉萨，因为东部这个藏区哈，吐蕃的这个东部，嘿，我台湾共管解放军首先进来的所在，已经开始实施中共。共产党共诶，民主改革啦哈，啊，听起来民主改革好像很伟大的名词，对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民主改革其实就是实质的并吞跟占领，而且不只是如此哈，以共产党的思想，共产党大家怎样嘛的无神论嘛，好啊，这个无神论的一个基础下，跟这个吐蕃诶，这个以宗教哈为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民主跟这个国家来讲，这个冲击起来哈，一个简直是一南一北哈，简直是非常就是跟完全不同的国家的诶，一个不止好像是在活在不同的世界一样，这个冲击就大哈。那所以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进来之后，伊就是采取英吉特是土改嘛哈，土地改革，然后所谓的什么农民翻身啊，什么说哇，这个开起来啊，尤其最重要的是因为因不雄性神呐、啊、哈，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宗教寺庙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要能够好好的统治，他就先用那个好像这个这个安抚的作用哈，那但是呢，慢慢的就露出马脚，对不对？所以寺院里的喇嘛被抓的被抓，被赶的被赶。那在寺院里面实施什么政治改革，把这些僧侣都吓坏了。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导致达雅妈离开，就是因为这个当时的军区，在拉萨军区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头头就邀请达雅妈去这个军队里面看戏。他说哦，有一个戏，请你来看。然后但是他有个条件的功，你都不能带任何一个这个随从。好，或侍卫来，好，那这个消息走漏之后，全部拉下了吐蕃人都足惊吓，因为因知影哈，足侪也我头先讲的就是东部的地区哈，造成很多的抗争，迄阵的开始有很多吐蕃人站出来抗争了，好，迄阵大家的看有一些游击队出来哈，阿英的开始因为吐蕃人东西打猎嘛哈为生啊，那他们又要那个中国政府要叫他们缴械哈枪，那他们都不能接受，所以那些阵的开始足侪抗争的那个那。抗争就不这个动荡了，就是难民哈，这一体造。那他们第一个想的是什么？我要到达雅妈的地方去哈。对所有图达雅妈，对达雅妈哎信心跟信仰是足坚定。所以第一个他们想，我们要往达雅妈的地方走。所以呢，那个难民涌进来的难民就是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一直涌进拉萨。所以拉萨城里面到处都已经搭了帐篷，因为因来个狼熊，给来个加尔伯说这行短，到处都是搭了帐篷啊，越来越紧张，气氛越来越紧张。因为因 听到的消息都是很恐怖的消息，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家乡做了什么，所以拉萨人听到这些消息开始越来越紧张。所以当他们听到大喇嘛要去这个军区，然后又不能带侍卫的时候，哈，他们就更害怕，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想到说，嘿，啊，这些藏区也在东部地区嘛，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请这些大喇嘛去，然后去了之后怎么样，就一去不回嘛，哈，所以他们就很紧张，所以就有数千数万的这个吐蕃人慢慢聚集在大喇嘛住的。其实，当时大喇嘛住在罗布林卡吉，他的下宫，并不是在布达拉宫，所以在外面就挤满了所有吐蕃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要保护大喇嘛，不让他出去。那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喇嘛很怕当时这个战争，就是说那个屠杀是一触即发，所以呢就。选择离开啊！大妈为什么选择离开？大妈是想说，我如果离开了，这个吐蕃人在家宫，大妈不在里面了，就没有谁可以保护了，对吧？啊，这些人群就会散掉。他很怕这人群集中到最后，一定是被成为中国共产党屠杀的对象嘛。所以，以小公用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把人群哈、哦、说服他们散去，要不然你去跟他们怎么讲，他们都不愿意走了嘛哈、哦。就说，大家走啦，你们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你们可以走了哈、哦。但是哈、哦，这一段的历史哈、哦，我要跟各位介绍一本书，就是最近有一本书叫《1959拉萨》，这是一个中国的住在纽约的中国人写的。那为什么特别叫这个？历史是因为那一段历史哈，但我们前一阵子这个吐蕃自由会有出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好，我也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这个是大妈的自传，第一本自传，也1962年的时间下来自传啊，所以批这个我的土地我的人民这个自传哈。对他为什么逃到印度来写得非常的清澈，很清澈，所以大家当看到知道那个故事是什么。好啊，但是我又要特别讲1959年拉萨这本书，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的历史学者，那对于这一段的历史呢，他采取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怎样，他都是用中国的历史，好，中国的资料，中国的这些解放军后来写的回忆录下来，嘿，用从他们的资料当中去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金甲哎历史是下啊，从他那本历史来看，他又收集了很多中国政府的资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跟吐蕃人和平相处，以一直给他们的指示就是说，让他们乱，趁他们到乱到最大的时候，一举歼灭。好，大家这样意思吼，就是让他一直乱，所以人越多越好。那集中在外面，在这个布达那个罗布林卡外面的人越多越好，而且也不要让他们走，不要劝他们走，就要等到他们人最多的时候一举歼灭他。那当然后来的确是成功了，因为外面数千数万的这个吐蕃人在大喇嘛离去之后，他们本来是要散走了，但是共产党没有让他们有离开的机会，就在那边大屠杀。那场屠杀是非常的惨烈，非常非常的恐怖，因为非常多的人真的是血流成河，连他们中共这个当自己哈都非常多年不敢讲说那一场屠杀死了多少人。那后来呢，就稍微有一点数字说5000人啊什么哈，在那本1959拉萨里面写得非常清楚，5000人，如果中共共产党都是5000人，你们可以想见那真的死了有多少人，对。那所以这一段哈，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也就是这个班丹加措参加的第一场抗争。那这场抗争当然导致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喇嘛离开，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吐蕃就正式的宣告灭亡，对不对？那所谓的我刚刚讲所谓的17点和平协议，就是一个不和平的协议。所以我常常喜欢，为什么我觉得吐蕃的议题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其实是真的重要，跨到他们的历史，就看到他们跟中国人打交道，跟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政权打交道的历史，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有感受。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我们一步一步走上那个什么和平协议的这个方向，那中国共产党有没有真正希望跟你和平而签订那个和平协议，其实你这么来看，任何的这个和平协议都所有的和平不是靠一张纸啊，简而言之，对不几张纸哈，告科人工就可以保障和平，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个和平一定是要站在彼此都实力相当，你有真正的实力，他能够不吃掉你才有和平。那对吐蕃来讲的是刚刚好，就是他虽然有那一纸保障，但是因为呢好吐蕃的实力很小，所以呢要被吃掉就被吃掉，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要跟他们做一个和平，所以17点和平协议其实是一个 手段啦、齁，不是一个目的。那真正最后大家来看，真正撕毁十七年和平协议的是谁？东北马西中国共产党，对不对？当时这个吐蕃的这个政府，大家嘛都是努力的去遵守十七点协议。为什么？他们希望委曲求全，在这个十七点协议的保护之下，能够跟中国这个政权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各位可以看，就是1959年就是结果嘛，哈，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十七点和平协议下，哈，努力的去迎合十七点和平协议的结果就是亡国。那这个是他过来打来看，班丹加措他们。刚才的一场那个抗暴哈，那后来他不就这个，他当然也讲到那场抗暴死掉的人非常的多，那也相当多的人进监狱嘛哈，那他是其中这个进监狱的人，那我们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历史，那这个是第一抗，到了1986年、87年的时候，吐蕃又有第二次的这个大规模的抗暴。好，那这是第二次的大规模抗暴。那这里面他有讲到一个，就是在这个他说达赖喇嘛有一个代表团到吐蕃去。刚刚有没有看到？大家有看到一个这一段哈、哦，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邓小平掌权了。那邓小平采取的政策跟以前的南博港，所以也采取的就是开放哈、哦、改革，对吧？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呢，他对这个很多地方就采取不一样，比如说一对香港文拿公宣誓这个50年不变啊什么。好、哦，那对台湾他也是宣誓说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啊，但是迄阵呢，台湾来监护那个蒋经国政府并没有接受他的协议啊，他同样也对这个达赖喇嘛他们的政府哈，达赖喇嘛那里提出来的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好啊，所以因为这个基础之下，达赖喇嘛政府。达赖喇嘛就派了他的这个哥哥加勒敦珠去跟这个中国政府好做谈判。这一次1979年的谈判大概一直在80年代一直都进行，一直到90年代初才停止。那这次谈判十几年也同样的证明他是失败的。那这个谈判一开始谈判的时候，这个达赖喇嘛政府提出来的第一个要求的是说，我们要知道吐蕃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隔阂了20年，那很多家庭就说因为他们逃出来之后，到底吐蕃境内发生的事是因为我们灾嘛，哈，所以他们就说，那至少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我们家乡发生什么事。所以呢，那个中国政府刚开始谈判嘛，那么开始都对他们很好，就说好啊好啊，那你们进来看。所以呢，达赖喇嘛就派了两三个代表团进去吐蕃的境内要看。好，就说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那刚刚可各位有看到那个可怕的事件有没有？那人很多，那为什么他们吐蕃人一听到达赖喇嘛派代表来的时候，全部数千人涌上来，那个我听很多参加代表团的人去讲，那个情境都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就说吐蕃人经过了20年的苦难，那听到有他们最敬爱的达赖喇嘛派代表来，他们所有人都来。你看各位看到他们，这是他们要来做什么？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告诉达赖喇嘛说，我过去20年受了多少苦难。就像班丹加措要出来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我就是希望我的目的，我要为什么要逃出来？我的目的就是出来这个告诉达赖喇嘛，我们过去这几十年这么多的吐蕃人受到不公不义的这个而死哈，这个我要来告诉他。所以呢，各位看到那去的代表团人几乎没眉没脸，他们从早到晚听这些吐蕃人来诉说他们。他说，我听一位代表人讲说，没有一个家庭没有死人，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有受害。好，那这个其实各位看，他们这个估计说有120万的吐蕃人在这个20年当中，一开始的屠杀，然后民主改革，哈，然后这个僧侣更不用讲，各位，他们数万个僧侣，后来剩下的好像300家僧侣，其他的完全被捣毁。各位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把它讲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这个寺庙被捣毁啊，在破四旧啊什么等等这些。好，各位，在吐蕃境内并不是这样，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事情才发生，是在这个解放军一进来的时候就发生了。道理很简单，这跟文化大革命没关系，道理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 所以他们对宗教是采取非常敌视，所以一进来之后，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这个宗那个寺庙都毁了，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僧侣都被赶走。所以各位可以看，有的僧侣他不是讲那些大寺里面通常都是1万、1万5千人的僧侣嘛，然后到后来现在就剩下到后来就剩下几百人、300人、500人这样，就是说这个他们几乎僧侣那个庙都空了，所以的庙都被毁掉了，然后因为错误的农业政策，然后饿死的哈，饥荒而死的。他们说吐蕃数千来从来没有饥荒，从来没有人饿死过。为什么？因为吐蕃是一个这个很自给自足的这个地理环境嘛，对不对？他们呢，通常就他们就吃的很简单啊，对不对？就是青稞啊，要不然就是这个牦牛肉啊。他们过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所以怎么会有人饿死呢？还加上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不可能有人饿死，因为乞丐一走到路上一定有人布施给他们，要在吐蕃要饿死是很不容易就对了齁。那因为乞丐不可能，他即使是乞丐在路上也很多人布施给他们，他们不会饿死。但是呢，千年来的这个历史齁，竟然就在中国统治之下竟然就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他们就饿死的人就是非常多非常多人饿死齁。那所以饿死的、被杀的、被关的什么，所以120万人就不见了。那这个是我在讲说，就刚刚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一段，就是那个影片里面戴安妈的这个代表来，结果当然到了第一团、第二团，到了快到拉萨的时候，中国当然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就不让他们继续进去拉萨，所以他们这个代表其实最后没有到达拉萨。为什么？因为他是一步一步走进来嘛，对不对？那一步一步走进来，快要到拉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你看人山人海的人这么疯狂，对不对？这么样的情绪激动，那中国那个政府当然很害怕，怕这个整个这个拉萨会整个拉萨进去的时候不得了，因为藏人的情绪，这个吐蕃人的情绪这么激动，一定会发生这个好。暴动啊，哈，就他们的眼里就觉得这个太危险了，所以就不让他们进去，然后就把他们赶走，所以这个代表团的这个活动就从此就停止了哈。那1987年就发生了第二次的这个抗暴，那第三次的抗暴大家就应该有印象了哈。1987年发生过两次，就86年一次，87年一次。那到了2008年，各位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几年前而已，而且那一次的这个抗暴运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然后这个持续最久，而且我最勇敢的一次。各位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哈，就是这个中共虽然铁腕控制，但是科技的发达，这个网络的发达，手机的发达，跟过去不一样哈。像1987年、86年的那两次暴动，都是暴动过后好几个月，这个外面的人哈，就是外面的人才知道说，哦，拉萨发生什么事，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外面人都不知道。但是各位还记得吗？2008年3月14号拉萨开始第一个这个发生抗暴之后，全世界都知道，甚至当时我们也打电话进去问，好，什么时候，就是说所有的讯息很快就传出来了。那2008年的暴动再度的证明什么？再度的证明中国要统治吐蕃人，好，用他们的铁腕统治是没有办法达成目标的。那我在这里常常喜欢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诶，那这个吐蕃的议题跟台湾的议题，我每次都说这么像，可是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吐蕃人这么久了都还能够坚持，而吐蕃的运动为什么全世界都这么这个注目齁？那我常常讲，我觉得我自己感受上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认同。好，就是吐蕃人他50年了，100年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不会不知道说自己是吐蕃人，对不对？他知道，他永远知道自己是吐蕃人。你看各位看到他们对达雅妈的认同，是中国政府真的是胆战心惊，因为惊啊念在想哪一个，诶，这些出来抗争的人，2008年也好，1987年也好，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出来的时候达雅妈在吗？根本就不在吐蕃啦，对不对？那尤其是2008年这些20-30岁人出来抗争啊，他们不是吃着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吗？这群人为什么还出来抗争呢？那我们这个中央政府他们最喜欢讲的这个自视语言哈，就是说啊，我们中央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在你们这个吐蕃人身上，你们都不会感恩呢，对，这是他们经常要讲，所以中国人民都被洗脑得很厉害啊，他们就说，为什么都不懂得感恩呢？这个我们花这么多钱，而且你们有这么多优惠，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也对什么边疆生什么加分啊，有的没的，那你为什么还不感恩呢？对，问题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说他们要什么， 你们要给什么。好，那何况最重要的一个，各位，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在这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用华文，对不对？我们也用华语，对不对？当我们讲的话全中国很快就会知道。所以为什么上一次记得吗？这个虽然这个马英九让达赖喇嘛来台湾，他不第一不让他开法会，不让他接受这个国际，不让他开国际媒体的这个记者会，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来台湾讲话跟在美国讲话跟在欧洲讲话不一样。为什么？来台湾媒体都是华语。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力量很大的地方，就是说当他在这边讲一句话跟他在美国讲一百句话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在这边讲了一句话，所有中国人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是华语。所以各位，现在两岸的关系这么密切，这么我们有反攻的机会。没有，大家也不要一直想说哎呀那东西我应该来倾压我们，没有，我们也有反攻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语言一样，我们要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反攻。那所以第一个我讲认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谁，所以认同对咱台湾人的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第二个的是我等下讲的精神的力量，那就是共产党一辈子都想不通的，就是我跟他讲说他们一辈子想不通说那五十年了他们的那个如意算盘的是反正大妈不在最好啦，对不对？以后吐蕃人就我管了。他们没想到五十年后他们对达赖喇嘛的信仰跟这个尊敬没有一点点改变。我只要讲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他们2003年开始之后，他们又开始第二回合的谈判了。刚刚等一下我或许再解释一下这个谈判。刚刚讲1979年对不对，这邓小平开始跟他们谈判，当然就无疾而终嘛。那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那2003年开始谈判，各位想为什么？就其实刚刚也有言嘛，对不对？就是2008年的奥运。那2008年的奥运开始，全世界都开始注目这件事，中国政府就当然受到非常多的压力，对不对？我这些支持人都在全世界跟各地的政府抗议说像这样子一个没有人权的政府怎么可以去办奥运。所以呢他就为了要假装为了应付全世界的这个压力，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个达赖喇嘛政府谈判，从2003年开始。好，那所以这个谈判开始的时候，那有一个达赖喇嘛提出来就说，那我想回去吐蕃，达赖喇嘛想回去吐蕃。那他们的确，我在想他们可能也有考虑过说不让他回去吐蕃，或者让他到这个中国来访问也可以。那当时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后来我们觉得是中共故意的，就是有一天在青海，这是达赖喇嘛的家乡，那个地方有一个塔尔寺。那个塔尔寺呢，就是其实就是达赖喇嘛的家乡。达赖喇嘛的哥哥塔兹仁波切就是塔尔寺的住持。那所以是渊源非常深。那有一天就传出一个消息说，达赖喇嘛要回到塔尔寺，哇，不得了，哇，数千的那个吐蕃人就涌到塔尔寺，你怎么劝他们走，他们都不愿意走。好，那这个事情是闹得很大，我们大家当时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 rumors？ 但是我们后来想，这其实是应该是中国政府为了测试说到底吐蕃人对达赖喇嘛是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测试。所以当然他们发现说还是不能让他回来，对不对？这个远远的还没有到拉萨，还没到那个拉萨就是这么恐怖。第二个例子就是吐蕃的文化其实本来是很淳朴嘛。那但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来中国的这个开放物质，然后中国的这些功利主义一直不断的侵蚀他们，所以后来他们就很多人喜欢穿那个皮毛的衣服。这个是打猎那种什么毛皮皮毛啦。就是那现在大家环保人士不是都叫人家不要穿皮毛吗？对不对？好，那他们就一直呼吁这环保，或者是中国政府一直呼吁他们说别这个是有违反环保，要保护动物，不要穿这皮毛的衣服，都没有用。有一天呢，这个戴喇嘛在那个印度南部讲法，然后呢因为那讲法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吐蕃人从很远的这个吐蕃真的跑那么远来要听戴喇嘛讲法，然后戴喇嘛就说这个我们吐蕃人这个要不要杀生。那你们穿这个羊那个毛皮的衣服实在是不好。最好把它脱掉烧掉。哇，刹那之间千里之外的一句话传到吐蕃境内，所有的这些吐蕃人都聚集起来把皮毛脱下来烧掉。那你看这个影响力有多可怕。那结果中国政府被吓到，他还说不准不准，你们都不准烧皮毛，本来他是希望大家不要穿，现在他们就是到了这个庆典的时候规定他们一定要穿皮毛出来参加庆典，就反过来。所以各位，从这两个例子，其实我只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或许是中国的这个如意算盘，对不对？中国政府想说我就不相信你们动了，对不对？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可是吐蕃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信仰，从来没有忘记达赖喇嘛。那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各位知不知道班禅喇嘛有两个？ 班禅喇嘛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过世之后，那他们就寻找转世灵童。那当时呢，寻找转世灵童的这个 team 其实也是他们这个中国政府跟达雅玛那边沟通哈，就有一个大的仁波切去找。找到灵童之后呢，他们送给达雅玛，那一定是这样嘛哈，送给达雅玛。那达雅玛这个选了一个之后呢，他就说哦，这个是这个班禅的这个转世。但是中国政府一听到达雅玛选的时候就很生气，就选了另外一个。好，就这个是他们一向的做法，对不对？那他选了另外一个之后呢，第一个这个班禅就是被达雅玛选中的真正的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就被中国政府绑架消失到现在。哦，你到现在我们都所有的这个人权团都还讲说他是年纪最小的这个政治犯，到现在他已经二十几岁了，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生死未卜，到底他在哪里也不知道。好，那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比较重要一个，就是说这个假的，哈、哦，不就说被中共认证的这个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班禅呢？这个他现在长大了。那两年前呢，这个他们为了要把他出台，就是中国话，对不对？就是要把他抬上台面，好，因为他也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出现嘛，因为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那但是他们长大之后，总要把他抬上台面，要不然要这个班禅喇嘛做什么呢？都没有效果。他们想他把他变成这个西藏人的取代达雅玛的一个精神领袖，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要把他，就他们两三年前就办了一个什么世界宗教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啊，是世界宗教会议在上海。那我们台湾也不少人去给他捧场了哈，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出来，然后这几年他就慢慢的企图希望他能够慢慢的做，就是出到台面上来做一些事，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一个无神论，一个没有一个这种完全对宗教一点点理解或者是一点点尊敬的人都没有的这种政权人才会觉得说，诶，我换一个人也是一样，不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说今天大家看到达雅玛为什么对他这么敬仰，但今天他就说为什么是他这四个字，还是为了什么？就这完全是出于一个精神上的信仰，对不对？那班禅喇嘛也一样。那如果今天这个班禅喇嘛就不是真的班禅喇嘛，那谁会理他？他走在路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对不对？就这种精神的力量是中国政府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也是什么？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的力量是这么样的大，我们不可以小看这个精神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也是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吐蕃的人这么少，他们在流亡的人大概只有十几万人吧，哈。然后，但是他们就可以在国际上发挥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其实也是一个精神的力量。所以这个是中国政府永远不懂，就说人类好不是靠着物质能够生活，对不对？他们现在就说哦，中国很强大，中国经济很好，但是呢，他们不懂得这个精神的力量，跟精神力量可以拓展出来的这个很强大的这种能量，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这个优势，对不对？我们或许没有他们的这么多枪啊、炮弹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精神力量。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在这里面我们其实真的学到两个，一个就是认同嘛，哈。我刚刚讲认同，就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认同。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这个看清我们自己，这精神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大，哈。那当然就是刚刚在讲说那个谈判。谈判的事情，我刚刚讲第一段谈判，那第一段谈判当然就是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就我再回来讲说，为什么谈判不了了之？因为谈判从来不是中国政权的一个目的。那谈判要有目的嘛，对不对？那他的谈判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他就是并吞了你。那他的目的这么清楚，他的目标这么清楚，那他如果已经并吞了你，那谈判是什么？谈判是敷衍你嘛，对不对？那对吐蕃人来讲，他们好像有一点被迫，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方法，对不对？他们只好加入这个谈判。可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知道说，这个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说，这个狗，嘴巴里面的一块肉，你要把它拉出来，把它拉出来，那谈判有结果吗？你说，哎，狗狗，我们好好谈一下，你把那个嘴巴里面的肉这个放出来，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那个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本质。这个谈判的本质已经决定了，谈判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好，在吐蕃这种状况之下，跟中国政府谈判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那这是第一波的谈判，后来就没有了。那第二波的谈判就是在我刚刚讲2003年，那2003年也是，就是我刚刚讲，因为这个 奥运嘛，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奥运的时候，当然就是全世界都有非常多的这些原障人士去抗议说，以中国人权的记录这么差，为什么让他们办奥运，所以中国政府就受到很大的压抑，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谈判。那各位当然也可以想象咯，那奥运办完了怎么样，那就不必谈咯，对不对？所以呢这奥运办完了就当然也就谈判就结束了，所以这个这个谈判的本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有什么谈判通常都是要有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什么我要什么，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要不然就不必谈判，对不对？也不是啊，我们平常在家里啊或者是跟谁谈判都是一样，就是说我有一些东西你想要，你有一些东西我想要，那我们就谈判可不可以交换一下，然后大家都得到，就是你得到一些我得到一些。可是在这个图博的议题上面是有谈判的空间吗？没有嘛，因为一个人全拿了嘛，对不对？中国有全部，那图博有零，那你要谈判什么？没有东西可以谈判，因为全拿的人会东西给你吗？不可能。所以呢这个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大亚妈不是他们在这个他，我记得他在打电话，那他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在谈判，所以流亡政府就希望这个他们抗议不要太激烈齁，等等等等的这些，所以在他们这个流亡的这个社区里面其实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为什么你没有抗议谈判会不会比较容易顺利？当然不会啊，这个谈判顺不顺利跟抗议不抗议其实根本就是两个不相关的事，因为你有没有抗议跟有没有谈判是一点关联都没有，它其实不是因为你抗议去谈判，它为什么？它因为是中国就各国的压力让它不得不谈判，它是为了这个奥运而去谈判嘛，齁。所以现在你看没有奥运它也不需要谈判，你给它什么压力到抗不抗议它也不在乎你齁，因为它你抗议它也有点痒而已，可能痒也都不会，所以对它来讲是没有什么伤害，所以它就到现在为止这个谈判当然就是停止啊，哈！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各位刚刚可以讲到说，我刚刚跟各位说，这个邓小平曾经说，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那达赖喇嘛在这样的基础上，跟中国展开这么长久的谈判，那为了就是说，邓小平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所以达赖喇嘛在几年以后，在这个开始谈判几年以后，就发表了一两次的谈话。那在这个87年、88年的那个欧洲议会的谈话的时候，他就正式宣布他放弃这个追求吐蕃是一个独立国家，希望能在中国的这个政府中国的体制之下追求吐蕃的高度自治齁。那这个就是从1987、88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他们的政策。那对大妈来讲这个政策是一个不得不然的困境啊，因为什么很单纯，就是说这个政策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都没有嘛，就像我说这个中国有 everything 啊，他们有零，对不对？那对他们来讲吐蕃在这个吐蕃境内，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宗教流失齁，这个语言也快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被迫害，然后文化流失，那这个整个种族都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存续的危机，所以为了先拯救种族齁，就拯救自己的民族的延续，所以呢他才会提出来说高度的自治，包括就是说你要维护这个吐蕃的基本的文化教育齁，然后宗教等等，让吐蕃的这个文化跟精神能够在这个吐蕃境内至少也能够维护下去，所以这个是他现在基本上的一个政策了哈。那我想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看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我应该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如果有问题的提出来，这个问，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不好？刚刚大家看到这个片子其实大部分从1959年来的历史，大概我觉得他都虽然是讲他个人的历史，但是其实都有从他个人的历史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吐蕃亡国后50年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讲演讲者，我姓陈，我是后龙陈医师。那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刚刚你提到说吐蕃因为50年来他之所以目前还这样子能让国际上看得到，仍就没有中共对他没有办法说完全把他征服，他最主要是在认同跟他的精神。可是我在讲说，现在我们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台湾事实上最缺少的就是这两个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台湾的结局跟会比吐蕃还好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这种困境下面呢，我们台湾怎么去把这个讯息，把吐蕃看到吐蕃的历史的借鉴的讯息，来好好的让台湾人知道，我们除了透过我们吐蕃自由会的管道跟我们文化基金会的努力，有什么方式能够更进一步的进入年轻人学子的地方。因为现在的学员大概你说在这种氛围之下，一年内至少一年半内，这种氛围之下，我们那个马英九还没下来之下，你这种情况哦，这个有没有办法改善？最后一点就是说，以我跟袁教授、袁宏斌教授哈、哦，我前一阵子我们有在接触，他说事实上，台湾在2012年的3月跟5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间呐、啊，他已经放出这个讯息，因为他得到中共内部非常多的资料显示，他说第一点，在2012年3月要是马总统连任的话，他到年底的中共18大就是要谈和平协议，这个据我们演讲者来提吐蕃的历史的话，这个就是亡国了嘛。那可是要是说2012年3月是由民进党执政的话，那个3月到5月这期间可能会造成你不知道是共产党在幕后遥控，还是说国民党在国内附和，有没有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动乱，以至于马英九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然后造成我们社会的氛围各种方面实质上的对立，或者说各方面的动乱的话，可能造成中共那边依据反分裂法，哦，对我们台湾做实质上的那个侵占了、啊哦。那这一方面，我想我就要请教这个我们演讲说，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其实没有突破的认同跟精神力量的优势，那我们怎么去应对？
好，谢谢哦。那个我们就一个，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结局当然要比他们好。一定要比他们好，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为什么？我常常讲，吐蕃人都连国家都没有了，对不对？土地都没有了。他们，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连国籍都没有，他们拿的是难民证。当吐蕃的人走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拿一个是难民证，就是你没有国籍，没有国籍。好，那他们在印度生活也没有国籍，印度人不会给他们说，哎，你是印度公民，会不会？不会。但是即使连这么辛苦，好，没有国籍的日子，我们大家可以看嘛，如果我们今天有一天台湾也这样，我们也会变成这样，对不对？那但是你看他们都可以今天可以努力到这个地步，我们还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说实话，我还有自己的政府，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好，我们有自由，我们还可以有自由，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政府。那我们怎么可能比他们更惨呢？我们怎么能比他们更惨呢？那要不然我们这一辈的台湾人怎么对得起我们下一辈的子孙呢？是不是太丢脸了吗？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真的是不用讲，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好，结局一定要比他们，因为我们拥有的比他们多太多了，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一点爱公，我们不能心急哈，不要哦，他们经济很强，他们经济很强，但是他们实力很弱。就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不懂得精神的力量。今天有一天就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今天你经济这么强，但是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人民，同样的没有一个政权能够经得起，就是说不得到人民的这个支持。所以他们现在做很多洗脑的工作，也就是在做这种工作，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用？我相信是越来越没有用，因为现在媒体这么发达，网络这么多，那只要我们不断的把真正的真相告诉他们，所以呢，他们中国人民难道就是一辈子哈、哦、千年要当笨蛋吗？不会嘛，他们也应该要觉醒。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第一个要有信心了哈、哦。那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怎么样告诉台湾的人，就这个真的是我们也很努力，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那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那台湾其实有很多佛教徒，其实我对佛教徒有很深的期望，因为台湾有这么多佛教徒，那甚至台湾有很多藏传佛教徒。那第一步嘛，这个佛教徒的第一步就是就是大妈说慈悲爱众生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今天这个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也应该，我们关心吐蕃人，好，就同样的我们就会开始关心说，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说开始认识他们其实是最重要。我也常常跟很多藏传佛教徒讲，就是慢慢的希望他们，你知道在吐蕃境内的这个寺庙，就如果我们从 护法的角度来看，寺庙已经就不再是寺庙，是中国政府在寺庙里面对这些僧侣逼迫他们上爱国教育，不让他们真正的来修行。这种地方，难道我们站在这护法的角度不应该这个做点什么事吗？哈，这是对佛教徒。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书籍啊，哈，电影啊，像刚刚说啊，这个如果有机会，就我跟大家推荐像大家妈那本《我的土地我的人民》这本书，就很棒的一本书。然后这个1959拉萨这本书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告诉台湾人，而且有机会最好是也告诉中国人，真的，因为我们就像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中国政府共产党那么怕我们？因为我们的力量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大太多，因为我们用中文，我们用华语。真的，这个力量，各位，我们真的不能小看。就是说，因为我们用华语，我们讲一句话，中国人就听得懂。那这些藏人讲很多话，中国人听不懂，为什么他们用藏文？要不然就英文，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小视，所以他们对我们是很害怕。我们的民主实际是他们最害怕的一个。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是民主嘛，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很多朋友会说，譬如说我们跟这个中国人民在互动的时候，尽量这个避免刺激他们，对不对？所以要讲一些比较配合他们的原因。我说也有时候也。不一定啊，譬如说像我们台湾人过去到了美国，对不对？那我们都受国民党的教育，到了美国一看到那个台独就好像那个台独分子是坏蛋，对不对？可是后来想想也不是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震撼教育是难免的，对中国人民来讲震撼教育也是难免的。我们在他面前讲说我们土蕃人就是应该要独立，他们就为什么你会讲这么可怕的话呢？那你慢慢讲给他听，就是你让他开始想说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讲，那为什么你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那我们可以，我们又讲华文，我们就很有力量，可以到处去讲，对着中国人讲。那一开始他们觉得哇没办法接受你，可是他回家会有人会开始想，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开始想说为什么刚刚那个看起来这么和蔼可亲这么温和的一个台湾人会跟我讲这种这么可怕的话呢？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话都很可怕嘛，对，因为共产党一直教育他们，然后他或许会想说奇怪，慢慢的他会接触，就像我们以前对台独一样，对不对？各位可能都很年轻，因为我们老年纪大一点的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以前听到台独就好像就不敢看，就很恐怖。那其实你看现在讲的这样，现在讲台独也不会让差不离，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甚至也不是很 fashion 的事，也不是很神奇的事，也不会因为台独就去爱，对，就因为太普遍了哈。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很大很大，尤其是我们讲华语的，我们可以到处去讲，讲给中国人听，不只讲给台湾人听哈，这是一个。那刚刚你讲到那个2012年那个哈，我想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很清楚嘛，2012年这个之后。这个和平协议一定会被端上来。其实各位看，这个马英九一直说，EFTA 是经济协议，可是EFTA 签完之后有什么文化 EFTA、教育 EFTA， 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纯经济的？不可能，这已经露出马脚了。才没两天 ，EFTA 今天才生效，等文化协议跟教育协议就已经推出台面上要去签了。所以你说它是个经济议题吗？绝对不可能。最终一定就是政治议题，你看他就文化教育一再的包围你，那你说政治的和平协议会不会来？一定会来。好，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是我想，这个大家都现在都看得清楚。那和平协议就像我刚刚讲的，和平协议从来不是和平的保证，和平不是用一张纸在保证的。你今天如果没有实力，没有什么和平可言，对不对？那一张纸都是假的。所以那一些倡导和平协议的人不是太天真，就是。我也不想说别有用心啦，这不是太天真，就是不够聪明，或者是说对，就是总之呢，我觉得这点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马英九，您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说所以呢，如果马英九当选了，一定就是和平协议，这对台湾来讲其实是等于就是亡国的前奏曲步骤，对吧？第一步就开始了，所以这么危险。但是如果马英九不当选呢，就会有动乱，不可能的，这点我完全就没有办法同意。因为即使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好，那我们已经政党轮替这么多年了，2000年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说哇，台湾会不会有动乱？有没有动乱？没有，我们其实够成熟，我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人民，就说我们不用担心。那这些人要制造这个任何的议题的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有眼睛嘛，我们不会这么笨，所以我觉得不会。而且全世界人也在看台湾，好，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和平转移政权，然后是不是等等。所以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做点防范，当然可以啊，要防范。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就说要跟全世界各国的人要去 要去拉比，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跟全世界各国人去拉比，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决心要守卫我们的民主，那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都应该要怎么样，就应该要支持我们。那各位想想看，我们过去台湾在争取民主的时候也是海外的人在支持我们，那我们的台湾人海外的台湾人，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可以扮演关键的角色，就是当台湾每次有危机的时候，海外的台湾人都是义不容辞会出来这个拉比他们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啊、要让全世界人注目我们。所以其实海外的台湾人不要想说哦，台湾民主了可以那个放轻松了，应该不会啦、哦、他们其实都对台湾非常关心，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提醒他们，我们真的要密切注意台湾发展，但是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主成熟了，不会再发生这些动乱的事，不会。
我是您啊，住太平哈、啊，现在有三点问题问老师了，就是说老师刚刚讲说中共是无神论哈、啊，但是我们奇怪，我们台湾那些什么中禅禅寺啊哈、啊，那个佛教啊，是佛光山那个佛教啊，什么对中共那么谄媚。他不怕说哪天万一台湾被他中共拿去了，就被他们的宗教被打压。第二项是说，就刚刚老师提到了网络网友的很发达哈、哦。那最近我又看那个 T 台啊，那些歪处也好，他们就是认为说华丽的、啊、媒体都这么控制了、啊，就是这个网络很难控制，就是在吓人说网友要怎么样怎么样啦、啊，不然就怎么样，不论法律就要管他啦。那老师这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啊，媒体都被他管了，以后连那个网络都被他马集团都要像控制了哈，这一项会不会啦？那、啊、第三项是说，啊，我的亲戚有一个就是说，他爸爸是比较支持绿的啦，但是那个年轻人就是对马英九以前就是比较有好感啦，比较倾向支持他啦。啊，最近那个年轻人就是有那个新那个达赖的那个佛教哈，会不会因为？信仰达赖的佛教，对马英九比较有反感，这样好，谢谢。
谢谢啊，哎，第一个问题我恐怕也没有能力可以回答，这个可能也只能问他们自己了哈、哦，这个我没办法回答。那网络的部分呢？我想，网络的部分，我在想再怎么样哈、哦，再怎么样台湾再怎么样做哈、哦，网络的控制是不可能控制到什么地步。就说，但我当然也知道说，网络这个部分其实全世界也在想说网络的法律责任啊等等的。而且我最近听说台湾的刑事警察局他们有网络这个犯罪侦查嘛哈、哦，那他们最近对那个版权哈、哦，就网络上你刊登人家的版权，好像有蛮多动作的哈、哦，但是。这个还只能仅止于说版权，就是说哈、哦，他不可能说哎，你网络讲的话我不满意就把你封杀掉。我觉得这个倒还在台湾到现在，我想还不是这么容易发生呢、啊、哈。就像我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们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那这个民主自由的这种能量其实是非常大，是我们自己不知道。那对中国来讲是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做事情，那也没有那么容易，就像过去一样说，哎，我一句话或者是我一个什么动作就可以封杀你的言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啊，这些主流的媒体的力量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各位其实看很多朋友现在就像我也很少在看电视，那电视的言论很少能够再影响我。那年轻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电视跟报纸，各位给他看他们的收视率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月报率都一直一路下滑。为什么？因为就大家现在都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他们能够用报纸或者是用这些主流媒体来控制这个言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我想这个是全球的趋势，也不是只有我们看不到台湾的这个网站，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网站，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困难啊，我想我觉得这样。那第二个就是你讲这个年轻人其实也对，就是说我常常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吐蕃的议题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就是因为这么多藏传佛教徒，那我觉得藏传佛教徒就说当然是会关心这个自己的这个佛法的发展嘛，哈，然后这个会关心说自己的这个传承，好，就是佛教的传承。那这个，所以他们 是第一步，他们又认识，他们已经又跨进去这个藏传佛教的领域，就会对吐蕃又多一点认识，然后感情上应该也会多一点机会能够认识他们。所以如果他们真正认识了吐蕃的议题，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发挥比较大的力量哈。这是佛教徒，但是对年轻人来讲，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戴尔妈也是算是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哈。当然我刚刚少讲了一个，就是一个领导人，就是但是这部分是可遇不可求啦哈。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没讲这个，就是一个吐蕃的运动，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 key person， 当然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戴尔妈。那戴尔妈不只是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这样子的一个声望哈，然后带动整个世界能够注意国际的议题，还有一个是他的这个精神，就是他的这个慈悲跟他的修行这么感动别人，所以他那个摄受别人的能量非常强。所以很多，我甚至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哇，只要看到他的像我一样，我就看到他的像，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就是他有一种摄受别人的能量。那这个可能也就是这位朋友讲了，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哈，他可能对佛教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看达雅妈的书，然后他就很喜欢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来认识吐蕃的议题。虽然他很多书都是讲佛教的，所以呢，如果碰到这样的年轻人，你就请他去看这个达雅妈的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哈，那是大概是少数当中他还会讲到自己的人民的这个命运，讲到自己人民的困境啊。但是他其实不是都不讲，其实如果仔细看他的言论，所以呢，戴尔妈现在有这个，他有 Facebook， 然后他也有一个官网，那他官网有中文的哈、官网，然后上面什么资讯都有，他讲什么话。所以如果有机会，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做这件事，就是尽量把他的文字能够用中文能够翻译出来，能够让更多人认识他。其实如果更多人认识他，其实对吐蕃的议题就会更了解。那这个其实是。如果碰到这种喜欢达雅妈的年轻人，就送他一本达雅妈的书啊，哈，就是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哈，然后或者是就是请他看看那个官网啊，他的官网有很多言论啊，那他有一个 Facebook， 他还有 Twitter。然后他前一阵子还跟那个中国的网民在 Twitter 上回答他们的问题，好等等。所以呢，我讲，因为戴尔妈这几年他们对中国政府非常的失望哈，就是说发现中国政府真的是根本没有诚意，所以他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希望能够跟中国人民做沟通。好，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现在重要的 policy。 那所以呢，所以他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中文的，那对我们台湾来讲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就说我们也可以同时，不要像以前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看英文的才看得到，好，那现在有很多中文的东西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做，所以呢大家也都有机会能够看到大家其他的除了佛法之外不同的地方的一些言论。甚至我觉得他写很多讲很多他在国外的演讲有很多都是关于这个道德的哈，道德重建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全世界讲都非常重要，不是只有我们佛教徒嘛哈，就是一般的社会都会非常需要他讲道德、讲伦理的。那尤其是他很喜欢对年轻人讲，这个我觉得更棒。那如果像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去接触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好处啊哈。所以上一次达雅妈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想，每次达雅妈来，我们都很希望说他能够办一些跟年轻人面对面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子的一个高僧，能够把这个能够把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讲得这么浅显的，真的我至少我自己还没有看过哈，因为我也没有常常去接触别的啦哈，就没有看到像他这么样能够把这些道理能够用这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好，那他又这么可爱，这么那个随和哈，那不会很严肃，所以我觉得是即使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提升，或者是对社会的道德伦理来讲，我觉得都会是很棒。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多认识他，好，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
也够人，够有什么问题不？来，
周会长你好，就是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点就是这个导演在拍这些这种吐蕃纪录片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遭遇到什么中共的阻力或者怎样的？然后导演对就是这些影片的版权问题，他们的坚持点是在哪边，或是他们是 版权问题是怎样，因为如果太讲究版权好像失误就没有办法推广这些影片。那第二点就是想请问，就是现在一般徒步人如果想到达兰萨拉是有什么限制或是怎样的吗？啊，那达兰萨拉会不会有那种徒步人那种间谍跑去渗透那样子？好，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那个拍这些片子一定有中国的主力的，这个还不用讲哈。但是你看大家还是很有办法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其实有一部片大家上网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上也有放，叫《无畏》。无畏就是一个导演汪庆敦珠他拍的。他怎么拍呢？他就在2008年以前，他就去访问所有的200多个这个一般最普通的徒步人，乡下啊，那个老人啊，就问他说，你觉得奥运怎么样？你觉得大妈怎样？那部片真的拍很棒。然后他拍完之后呢，他就把他送出来，送到瑞士去。所以他一送出来没多久他就被抓，他到现在我们还在声援他，他现在还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被判刑了这样。那但是就是说你看他还是有办法，他就把他送出来，然后后来他们在外面的人就把他剪接成一个纪录片，所以大家就可以看。所以我想当然是有困难，但是他们并不畏惧这个困难。譬如说我在讲这个Disney 哈，这么大的好莱坞的这个制片 Disney 曾经拍过一部达赖的医生，大家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一个发行公司有这个胆识去上演哈，所以呢，但是台湾有这个有出片有出影片嘛哈，但是没有真正上映过。电影叫《昆顿》，叫《达赖的医生》。那他当时拍的时候也是这个中国政府因为那个大的导那个导演叫 Martin Scorsese， 是那个拍 Taxi 的那个有名的导演。那中国政府因为这样子，你知道禁止 Disney 的这个片子进去中国两年。当然他会有反制嘛，哈，他就两年，所以对 Disney 来讲，他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嘛，哈。那但是他们还是做了。那在拍片的时候也一样，他们本来在这个尼泊尔跟印度北边那边拍，因为喜马拉雅嘛很近。结果呢，这个他就跟这些印度政府跟尼泊尔政府施压，所以他们就不能拍。后来他就跑到阿根廷去拍，所以当然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阻力跟困难啊，但是总之他们都会想办法来克服它。那版权齁，其实对像这种骗子，这种他们其实都是为了把徒步人的心声说出来，所以版权都不是他们最大的考量哈。那像今天这个片子，他们都会希望说越多人看越好。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也是这部片子，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台湾的民间组织去买他的版权，就是可以给我们播这样。但是呢，我们也当然也是我们希望也是希望说能够他们不要因为这样子要有一些收入能够平衡嘛哈。不过版权绝对不是他们的考量。我们希望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其实有十几部片，那都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好，在台湾的达赖喇嘛这个基金会无偿提供给我们。那我们也很愿意很乐意说，各位朋友如果能够在学校里有或者社团或者是跟民间的组织有兴趣要放的话，跟我们联络哈，上我们的网站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可以这个借给你们放这样子哈。那我们其实我就借机会广告一下了，台湾徒步游自由会，我们现在有一个 Facebook， 那我们有一个网站，也有一个部落格。那各位打在那个部落格在天空里面哈，都会去找，应该都找得到，就台湾徒步自由会。那我们的讯息啊什么通常都会在上面。那我们也有一个这个email， 就是 freetibet.tw@gmail.com 哈。那不过你们上网看也可以找到这个 email， 可以有什么需求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也可以找一些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个朋友来跟大家像今天这样子来跟大家座谈，然后电影可以给大家，因为电影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直接了哈。那第三个你讲到的是达兰萨拉，达兰萨拉在印度的北部，刚刚各位应该有看到那个地图上有，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徒步境内的人出来非常非常少，尤其是2008年以后，2008年其实平常齁都非常的多人，非常的多人。他们每年大概连来这个 TCB 的小孩每年都有非常多。那他们来这个从吐蕃境内，刚刚可以看到那个翻山越岭，对不对？经过那个喜马拉雅，他们都是这样来的。那刚刚看到各位看到的那一幕，其实是我忘记，可能是2007年吧，就是这个一群这个登山的这个好像是波兰的朋友，在登山的时候看到他们，吓到他们把它拍下来，就是在这个边境，就一群这个吐蕃人就走在这个雪地上，然后在非常高的地方的这个边境的这些这个中国的军人就射杀他们， 那对这些登山客，他们都吓坏了，因为他们被射杀的，他完全不，他不是后来说新华社说，哎，他们阻止他，劝导他们不听，他们射杀，就不是，他们根本从很远的地方，根本连这个预警都没有，就开始射杀他们。所以刚刚我也听到，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有放那个片子给大家讲，那一些这个登山的那个朋友们在上面看的时候，都非常惊吓，因为那个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就是被屠杀。那就他们就是这么辛苦的爬过，还要经过这些海哈、哦、边防的这个，然后能够到达兰萨，但是每一年都有好几千人来的人都是不外乎他们最想做什么，就是看达雅玛。那大部分人有很多人来了之后会回去，他们看完达雅玛会回去。那有很多小朋友是留下来想要念书，为什么？他们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吐蕃的教育。那有一些人是出僧侣哈、哦、阿尼或僧侣出来到寺院里去这个修行这样，所以那。但是从2008年开始之后，中共真的是把吐蕃变成是一个大监狱。你看各位知道吗？他们现在去申请什么手机什么哈，都要到网咖去，要有身份证才能进去网咖。影印要有身份证才能影印，为什么？他就是控制你网咖、手机、影印。好，全部都被控制，所以边境现在控制的非常厉害。他们过去一年都好几千人来，现在一年几十个人不到。所以现在达兰萨那里的这个那个难民中心是空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边境控制的很严格，可能不是只有边境啊，可能就是你要离开家里到隔壁的村庄都不行啊，就是控制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就像我刚刚讲，你上网咖也要拿那个，对不对？也要拿这身份证，你要去影印也要拿身份证，就是那里现在真的就是控制。我最近看那个，各位可以看那个维瑟哈，维瑟的这个部落格也可以常看，他的部落格有放很多东西，就其实打维瑟的部落格就可以看得到，叫看不见的西藏，因为他有好几个，因为常常会被骇客侵袭。那他上最近贴的一篇文章就是拉萨，就在拉萨这个最热闹的八角国全部都是军人，荷枪实弹走来走去，然后这个大昭寺的那屋顶全部也都是军人，就是拿着枪对着下面。所以我们一个朋友刚从那边回来，他就说他那里根本就不像他们以前去过的这个热闹，根本连那个顶礼哈，就大家都看过这个吐蕃人对这个到达拉斯他们顶礼，走很远的地方一直顶礼去，现在不准他们顶礼，那所以那边几乎都空荡荡的，没有人。没有人去这个顶礼的，然后没有人，全部都没有人，就是全部都是军人，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戒严，就是整个吐蕃就是在戒严，所以要他们现在的人要跑出来，刚刚你讲说到达兰萨拉现在是非常少，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情况大概就是非常的令人难过的情况。还有吗？
最后一个问题，请我们的执行长来提问。
不过这没有问题的题目，我是一个建议啊，希望说会长可以带给我们吐蕃的朋友。你刚跟那个会长在谈的时候啊，有提到说1958年吐蕃就灭亡了。你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的观念说吐蕃现在的流亡政府是在印度的达兰斯拉。那我觉得说可能是现实状况印度嘛不允许说你吐蕃在我的境内设了一个流亡的国度，因为他是以难民来称之啊。啊，后来有讲到说，因为最近几年啊，因为中共对那个吐蕃进行灭族的计划，一堆加那个汉人啊，加白起吐蕃啊，加因的人哦，滚出瓦靠，然后台湾也会走向这个途径，所以说因为达赖喇嘛怕说那个吐蕃被灭族，所以说他退让一步，我不喊独立了，我希望我能够自助，能够有高度的那个自助，能够保留下来我吐蕃的文化，还有我的种族的纯净。那么哥，以我对中共的认识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一旦党来讲啊，他在新宪法里面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要解放台湾，所以他更改宪法。那其实他在他的相关几个联大会议里面对那个吐蕃的决议已经很清楚了，它就是我国土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没有用了。我是建议说达赖喇嘛在利用他有生之人，因为他是国际上很棒的啊，一个要盈利他可以表达他的事情，他要尽量让世界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存在，这个国家叫吐蕃。那鳌拜可能说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所以说他拿一堆钱去买一块地，或是跟以色列一样，硬在巴基斯坦挤成一个国家。 我想说最起码他可以用虚拟网络，现在的网络时代，在网络里面建立一个虚拟的国度，因为这些老人会慢慢凋零，但是这些新的人让他认识说，哦，我们突然我们一个国家，我们曾经有一个国家，对啊，你现在因为中共的关系，最起码说大家去认识这个专业之后才能延续，因为现在考量到说万一达赖喇嘛走了要怎么办，我现在不可能说在土火里面找到的第一个就像他有这种名望，有那种亲和力，能够去吸引一些例如说很多大明星或者政治家能够说来帮土火讲话，那可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要跟你说，有机会传达给我们土火的朋友，第一个一定要坚持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个不能讲说我在1958年遭受这个中共镇压以后我已经灭亡，没有灭亡，我们只是移到另外的国度去存活。我感觉讲这真重要这个做一个小小的建议，谢谢。
其实那个讲1959年吐蕃灭国的亡国啦，我不是说他灭亡，大概只有我。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想说，这样讲才能够提醒大家，亡国是什么意思。就说他们为什么叫做流亡政府，虽然他有个政府但是他流亡，所以你要不断的提醒他说，你因为你亡国了嘛，所以才有流亡政府啊。所以你不要忘记说你有一个国家而且是亡国的，所以这是我一个人的那个私心啦，所以我常常就是用这样来讲，大概我很少听到别人这样讲，就别人都好像都是说，可能最多是讲沦陷吧。那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境，对他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各位知道，大妈今年76岁嘛，那中共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如果这一次大妈不在了，那他们觉得，事情就会解决了。事实上并不是，其实是因为这一次的大妈，是因为大妈的这个慈悲跟这个非和平这个非暴力的这种和平的这个原则，控制着吐蕃人民，让他们没有这个，让吐蕃没有翻腾起来。那你看2008年，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就是2008年的这为什么抗暴，就是说2008年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年，为什么突然开始，因为2003年开始在谈判，然后吐蕃人就是这么的天真，想说哇谈判了快要有结果了，达赖喇嘛要回来了，吐蕃的问题要解决了，所以他们抱以这么大的期望。等到2008年3月10号抗暴日那天，达赖喇嘛在这个他对吐蕃人的这个文告上面讲说，他对谈判非常的失望，谈判的希望不大的时候，那吐蕃人就因为他们的希望那个破灭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就爆发了，失去了耐性。所以他们中国人就是每次倒果为因，他们不知道说今天吐蕃的问题，吐蕃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50年来在忍耐，跟你这么忍耐这么久，为什么？他们期待达赖喇嘛的这个有一天会回来，期待达赖喇嘛会回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期望这么高这么大，以至于他们再苦他们都忍耐。你看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够出来告诉大家妈说我受了什么苦。那因为这个精神力量支持他们，到现在这个吐蕃没有翻腾。那如果大家妈有一天不在了，你各位可以想象吐蕃的问题会蛮失控的了，当然可能中共会有更大的这个镇压，可能会流血更多，会更像这个东土耳其新疆的问题，是这是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忧虑的。所以时间并不多，所以我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我想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希望各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也把这个吐蕃人受的苦难能够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那我想这就是对我们吐蕃人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电影的那个观赏会吼，咱教大家有个的，就是讲，伫咧9月19，就是下个礼拜天吼，伫咧嘛是伫咱这个基金会的总部，透早10点到12点有迄个袁宏斌先生的台湾大国策的新书的发表会，啊，佮迄个签售会，希望大家买单来参加。啊，咱第二场，咱有邀请到这个 台南啊西藏宗教基金会当属定达瓦当属定吼来咱的这个基金会来交咱做一个座谈吼啊，一届时间是伫十月初二拜六。拜六哦，唔是礼拜哦，嘿，嘛是讲阮下晡两点至五点，嘿，啊嘛希望大家来参加，来关心咱个徒步的议题，嘿，啊，今日非常感谢大家。